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12集。史蒂夫说话了，他已经把手头的事情放下，专注地听我说话。
不过他没在监视我。
但愿如此。那人在什么地方？
在我家这边的路口。
史蒂夫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，他没进来过，但我们一起去取东西时经过过这里一两次。
他之前在我前窗窗口往里看，我还见过他躲进后面的巷子里，不过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在角落里。是个中年人，高个子，看着挺结实，穿着黑色外套，戴软毡帽。
我感觉史蒂夫正在拿翻艾斯林家墙的那个家伙做对比。
好的，你想让我过去对他做什么？
把他带进来，我想问他几句话。
我最快15分钟后到。
我可以听到他已经行动了，穿上鞋子或者拿起了外套。
等你差不多快到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，响一声，然后挂断。
好的。
要是再响，他已经准备出发了。
自己小心点。
谢谢，待会儿见。
我把手机放回口袋，坐回沙发里，在笔记本电脑上胡乱敲着东西，感觉窗户像指甲一样不停地在敲打我的一侧脑袋。我没有四处张望。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感觉像是过了一个小时之久。我努力忍住才没有跳起来。我伸展了一下身子，站起来走到门口，走出窗户的视野范围。我拿出枪，把眼睛压在门的窥视孔上。黑暗和黄色的大门一直延伸到外面的路面上，在鱼眼镜头里畸形地凸起。隔壁喜欢狂吠的小狗又在发脾气，远处的某个地方有女孩子们在尖叫，然后是一阵纷乱而急促的脚步声，越来越近，穿过鹅卵石路面。我抓着门把手等在原地，直到一团黑影出现盖住了窥视孔。我把门打开，两个挨得很近的家伙跌跌撞撞地走进屋子里，我在后面把门关上。他们让地毯给绊了一下，重新站定，然后走到客厅中央。史蒂夫一只手紧紧抓着另一个家伙的外套领子，另一只手把他的一只手臂扭到背后。他是个大块头，黑头发已经有些发白了，帽子掉在了路上的某个地方，穿着黑色长款大衣。
放开我。
我来。
我说着把枪顶在他头上。史蒂夫放开他，向后跳了一步。
看在上帝的份上，
这个男人说，然后他转过脸，我们三个都呆若木鸡。他没想到会有枪，而我没想到会是他。我心里想着要对付的人可以是连环杀手，可以是我们自己人，但完全没想到会是这个家伙。我之前从没见过他，但是我见过这个人的一切，每一天都会在脑海中温习一遍。鹰钩鼻子，眼皮低垂的黑色眼睛，长长的浓眉。一时间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个搞砸了的玩笑。我的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想要找个什么东西稳住自己。我甚至怀疑这是不是族里的混蛋想出来毁掉我的诡计。他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史蒂夫的视线在我们两个之间来回游移，他的手在身体两侧张开，仿佛不知道该拿他们如何是好。
史蒂夫，你可以走了。
我的嘴唇有些麻木。
安托瓦尼特。
给老娘闭嘴，不然我崩了你。
我的枪在他头上顶了顶，他闭上了嘴。
史蒂夫，快回家吧。
史蒂夫开始发问。
你还……
走，快走。
停了一会儿，他走了，蹑手蹑脚，门在他身后轻轻合拢，留我和这个家伙在屋子里面面相觑。他理了理自己的大衣领子，刚才由于史蒂夫的纠缠而有些走形。
谢谢你，我不确定那是……
我让他把你带进来，我已经受够了你天天在我家路口转悠了。
他倒没觉得不好意思。
从这个角度讲，你实际上又帮了我一个忙。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勇气来敲你家的门。
他说话带着有书卷气的英国腔，也混合了一点其他腔调，被爱尔兰口音，也许是贝尔法斯特的。在过去的23年里，他没有待在埃及的某座宫殿里，也没有留在巴西的某个夜总会，而是在某个我坐趟火车就可以到达的地方。
那你就好好看看吧，要不要整个看一下？
他仔细地端详着我的脸，目光炽热地让我发毛。我很想用枪托砸他的鼻子，让他别那么盯着我。他说，
你和我很像，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？
我又不瞎，而且我也不傻。
这让他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，好像我不傻令他感到骄傲。
我没觉得你傻。
千算万算，还是栽在了他的手上。一阵沉默，他可能在等着我说什么，或者是我投入他的怀抱。我没有。
这场面还真有点尴尬，我已经找了你快一年了。哎，
哇哦，一整年是吗？
他淡淡一笑。
我一开始就想跟你联系，我发誓，但我不知道你的名字，而你妈妈也跟我断绝了关系，断得一干二净。而且那时候我自己的处境也很复杂，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。
那现在算怎么回事？你想要个肾吗？
他淡淡一笑。
前年我母亲和父亲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相继去世了。
暂停了一小会儿，等我跟他说节哀，感怀丧亲之痛，或者鬼知道是什么东西。
一个失去双亲的人，对于人生的看法通常会产生巨大改变，这让我彻底理解他们在我生命中的价值，比我之前的理解更为宏大。在一个比自身更大的故事中的归属感，我开始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，人生第一次。而这些也是我从你身上剥夺的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就开始找你了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